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对于十字架的回应。诗一百零一篇是给我们看见科西玛尼园和十字架的光景。那么但是呢，后面的两段都是神借着死而复活，借着将来的荣耀来回应我们的主。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看见吗？那里讲，特别是这个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段话，是特别父对子所说的。所以现在你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段话乃是神父神对于我们主的回应。或者我简单的说，第一节到十一节是主说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乃是神对于主的回应，然后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是主说的，然后下面呢又是神对他的回应。那这样弟兄姊妹，你再来读一百零二篇就会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一百零一到一百零二呢，可以说是接着上面的思想。那么后面上面讲的国度出现，国度的实现，那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国度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原来我们的主呢就是能坐在宝座的那个。不过呢，不要忘记在这里圣灵特别附加一点，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完全。所以十字架呢是达到荣耀去的途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那么这个就是弥赛亚国的圣灵。那我再说第二次呢，我们的主做王和世界上做王不一样。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王头上都是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我们的主他是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说，你可以看见说，在我们的主的宝座上能看见他是不是这样的记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位王是和世界上的王通通不一样。那因着我们的王是这样的王，我们这些子民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先受苦，我们才能够达到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讲到丰收，这些都是与国度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是一百零二篇，我想大概这样交通一下。那么一百零三篇很明显讲是大卫的诗，所以这个是大卫的诗。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括弧，你看见吗？他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一百零三篇的话，你看见现在呢是大卫的赞美，他带着我们大家来赞美。那么他先从他的经历，先从神在他身上带领开始讲起。所以一百零三篇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是大卫的赞美的诗歌。那么他特别说我的心啊，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么大卫是跌倒过的，所以现在当他老年的时候回头去看的时候，他看见说一生神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虽然是王，神呢却是以仁爱和慈悲来做他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返如因返老还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神使他所愿的得以知足，凡是他愿意的神让他得以知足，以至于呢他像老鹰一样能够返老还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神在大卫一生身上的带领，一生身上的带领。所以新约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永远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圣灵启示了国度的安息，将来国度要实现以后，那么弟兄姊妹自然在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赞美。 那么这个赞美我们特别特别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大卫一生开始。然后第二十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都要称颂耶和华。你看你们现在大卫呢对整个的宇宙呼喊说，你们应该要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二十二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呢，大卫是告诉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他回到他自己，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样就结束了103篇。那104篇呢，怎么开始的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毫无疑问的，这个一定是大卫写的，因为不可能，因为你再看到了最后的时候，第35节，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结构还是大卫的结构，他103篇怎么写，现在104篇照样写，不过内容现在不一样。104篇呢是给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这个就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整个的宇宙像一个旷野一样，我们呢从这个宇宙中经过。那么这个是104篇。那最后大卫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那104篇是讲神创造讲的最清楚最美的，那这里实在是很美很美，把神的创造呢就那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呢这个是104，那104的结构一样的，不过都是从我的心呢、啊、开始，从我的心呢、啊、结束。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103篇呢是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他就对万物说，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又回到他自己，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104也这样，那么到了最后呢，我的心呢、啊、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在原文是什么呢？就是哈利路亚。所以最后呢是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记得，104篇的末了有一个哈利路亚，105篇的末了也是个哈利路亚。所以105篇你读到最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那么实在说来，106篇最后也是哈利路亚。我想这个最后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你看见国度的荣耀，因着有国度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是个赞美人，所以就不再是愁眉不展的。那么大卫呢，一面默想到神带领他的一生，那么也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到了105篇的时候，那么特别是给我们看见神整个的历史乃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国，但是呢神在其中，神带领我们经过整个的历史，整个的历史是代表时间，整个的宇宙代表空间。所以104篇加上105篇就是整个的空间加上整个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时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经过，那么神的目的就是要像以色列一样，经过旷野的42站，能够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叫我们能够进入埃及。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旷野，到那一天，你看见新耶路撒冷要重新而建，到那一天，你看千禧年要出现，国度要出现，所以到那一天，我们就完全得到安息。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劳碌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享受完全的安息。所以105篇呢，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这里我特别要提起一点，就是第8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第11节说，我必定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这里有一个约呢，是亚伯拉罕的约。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呢，乃是和他的后裔，乃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系的。这个约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要将迦南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那这个约叫什么？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那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回到耶路回到以色列？为什么复国？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相信神，他们有70%-80%还不相信神。但是呢，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不能废，因为那个约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因着神纪念他的约，所以你看见说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其实他们当初的国父啊，最早的蓝图是要在阿根廷为他们重建一个家园，免得 有自己的家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土呢？因为神已经把迦南这块地赐给他们做产业，所以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那虽然以色列失败了，荒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最后还是把他们带到迦南。所以你如果读到一百零五篇最后的话，你看见神终于给他们，你看第四十四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行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就是呢，你看你最后讲的哈利路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吗？神因着他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他把迦南就分给他们，就已经赐给他们。最后就不管他们是多软弱，人丁稀少，神还是把他们带到了迦南。所以我们要记得，迦南这块地是以色列人的，乃是根据亚伯拉罕的。那么现在很快我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很快就结束八十九篇。你去看八十九篇是第三卷的末了，第三节，我要与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第三十四节，我并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属所出的，我一次只做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坚证。所以弟兄姊妹，卷三最后给我们看是大卫的约。大卫的约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约，将来弥赛亚国一定要降临，我们的主一定要做王。那么这是大卫的约。那么还有一个约呢，就是一百零五篇，他和亚伯拉罕所立。那这个约呢，如果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说，因为迦南对我们来讲，那是指基督的差不多的丰富来说。所以不管我们多失败，不管我们多荒凉，那弟兄姊妹，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权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特别是一百零五篇给我们看见。所以一百零五篇呢，也讲到旷野，很明显。我想我们不再仔细去看，那么就很明显，这是一百零五篇。那到了一百零六篇呢，就进一步给我们看见呢。一百零六篇呢，不再限定，这里也讲到旷野，但等等，你看见那个旷野的定义就大了。那这个就能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特别，我想没有时间了，我很快提一点就可以。那第二十四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就加那美帝，不信他的话。第二十六节，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但是不止如此，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并没有应验在民数记，民数记是倒闭在西乃旷野而已，或者他们迷失在这个西尔山而已。但是呢，很明显这里讲到说，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所以很明显的，这整个的世界对以色列来讲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而后来呢，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那就是指的自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以后，以色列结果亡国了，结果被抛在世界各地，那么漂流在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全世界各地对以色列来讲就是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希特勒要来逼迫犹太人，那么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你看见吗？因着他们背叛神的缘故，那么你看见说，当初最早他们倒闭在西奈旷野，但他们的子孙呢，从主后七十年一直到1948年，这漫长的日子里面，你看见他们被分散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而一个一个倒闭。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对于以色列来讲，不光西奈旷野是旷野，这个世界呢也是旷野。所以你看第40节，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后来的故事，这个不光是民数记的故事，这是整本旧约的故事。然后第45节，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那这是最安慰我们的。虽然以色列倒闭在旷野，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失败软弱，但是他纪念他自己。 神说了他永远不后悔，神说了他一定坚定他自己的名。所以四十七节。